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关于挂广告的补充通知，师父评语，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新年问候师父表达感恩，神韵全球巡演开启，内涵触及观众心灵，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别让饭碗成为致命的绞索，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关于挂广告的补充通知和师父评语。神韵办公室发出了关于挂广告需要注意事项的通知，这是一个后续的补充通知，希望各地重视起来。在挂门把手的过程中，有一些极端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表现，比如有的学员要求挂门把手的学员为了抓紧时间救人，不吃饭不喝水不上厕所，认为这样才算精进。有的学员没有办法，上厕所就在树丛中，甚至居民住宅的后院解决。有地区鼓励学员，如果小区或住宅有栅栏或大门，上了锁就跳墙过去或从底下钻过去。有的小区白天不好发，就天黑了，甚至半夜三更去发。不用带水，渴了就打开住户院子里的水龙头喝。到高档办公楼、公司、医院去发材料，管理机构不允许，就对保安耍心眼，混进去发。有的学员为了省力，把材料包放在大楼电梯里面，一层一层的送材料。同修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没事，丢不了。恐怖分子制造911和波士顿马拉松等袭击事件后，任何没有人看管的包裹都被视为危险可疑物对待。这样做的学员会给别人造成什么后果？为什么完全不考虑呢？美国社会讲文明，大门和栅栏也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没有那么高。许多家庭主妇是不上班的，他们能看见你们在人家院子里，在他们社区的这些不正常表现。我们是推广世界顶级的演出，推广人员的一举一动也会影响神韵品牌。这些野蛮的与西方主流社会文明规范格格不入的举动，已经严重影响神韵形象。即使暂时卖出一点票，但却给大批民众造成了长期负面影响，得不偿失，更不是神韵所需要的。在美国，许多大楼的门是电子控制的，靠磁力把门吸住，要有证件才能进入。为了紧急情况下人员的安全，这样的门使劲一推就能推开。有的学员发现这一点后，到了办公楼，每个门都从外面拉一下，还真有能拉开的，他们就进去放神韵材料。甚至到了政府的关键部门和医院手术的超净房间，这是极其不合适的行为。学员回来后还津津乐道，把这当成先进经验来交流。这些行为带来很多损失和麻烦， 以下仅举两个例子。在某大城市，一个办公楼的门是传统式的，发材料的学员使劲一拉，把门框的木头拉掉一大块，门锁坏了。在损坏人家物品的情况下，这个学员居然还把神韵材料放在门里。该公司是律师事务所，他们很生气，反映到剧场，必要采取法律手段。佛学会经过多方努力才把事情解决。还有一个城市，有学员把神韵小册子挂到一个住家，全然不顾这家人已经用超大的字体写明不能挂任何广告，表明自家对挂广告这种方式深恶痛绝。结果这家主人通过传单上的信息想把晚会主办方告上法庭。有这种极端思想的学员固守自己的观念不肯改变，知道造成了损失，仍用一些奇怪的理论来辩解，比如说出问题的都是当地的正念不强，某某地区也这样做就没事啊，所以照做不误。他们这种歪曲理解正念的说法很有误导性，有许多近年刚从大陆出来的学员对西方社会还没来得及了解，又非常热忱地想正视法，很容易被这些极端思想给错误引导了。海外老学员觉得这些行为不对劲，但面对强势的极端思想一时无法解决问题，又不想激化矛盾，就不说话了。我们修炼是会吃苦的，但和中共邪党宣传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是理智的在救人，救人的过程中提高自己，遵守当地法律规矩才能被主流社会接受。在国外这种正常的社会，不能把国内的那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心态和做法带到海外来，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加以推广。学员们想推广神韵的心意可嘉，但我们只有把吃苦耐劳的精神、抓紧救人的善念用在符合神韵品牌、符合西方主流社会规范的正确方式上，才能达到该达到的正面效果。救人重在人心，用高境界的言行打动人们的善念，而不能用党文化制造的变异行为急功近利，招来难以挽回的负面效应。请各佛学会和神韵协调人负起责任来，认真把关，并把这个通知传达给每个参与神韵推广的学员，对少数思想极端的学员的问题要及时指出。修炼机缘可贵，想让众生得救，必须处处为他们着想，不要让这些极端行为给我们自己的修炼和救人使命留下遗憾，也不要让少数极端行为者误导了更多学员。大法学会，2015年12月27日。师父评语：救人还叫人反感，大陆出来的学员为什么用党文化造成的思维行为在国际社会这么做呢？全世界都不会接受你们那种行为的。修炼人做事不是首先想别人吗？为什么强行干呢？为什么把那个被邪党破坏了的人类行为带到国际社会来呢？我领着国际上的大法弟子不是这么干的。你们做事时一定要问国外学员行不行再做，要不就别做。2015年12月27日。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新年问候师父，表达感恩。2016年新年到来之际，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尤其是中国大陆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的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把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诗歌、自制的卡片等寄给明慧网，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与新年问候。明慧网从12月29日起陆续刊出。
岁月匆匆，历史跨进了新的一年，师尊为了弟子的成功、世人的得救还在承受，弟子一定珍惜师尊为众生的付出，牢记师尊教诲，修炼如初不松劲，抓紧时间多救人，让师尊放心。南京高校大法弟子表达对师父的新年问候与感恩。
吉林省大法弟子说：迎新年忆往昔， 是师父时刻呵护着弟子们能得法与证实法。师父以宏大慈悲无量智慧为天体宇宙众生在大劫前能得救，用巨大的付出延续着时间。师尊啊，您辛苦了，弟子们一定珍惜最后的时间，做好三件事：多学法，向内绕，正念正行，多救人，整体配合好，再精进。
四川省眉山市一位自称凡夫俗子的人恭贺李洪志大师新年好。他说，自从明白了真相，我才活得有底气，谢谢大法保护我。上海数名市民说，我们多位得了脑癌、肺癌等等绝症患者，在您李大师的救度下而康复，我们借明慧网一角特向李大师跪拜，谢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今后我们仍坚持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山东省日照市一位明白真相的老太太千叮万嘱，一定要向慈悲伟大的李老师表达谢意，感谢李老师的救命之恩，携全家向李老师叩首。
国防兵工系统大法弟子说，大法弟子想念师尊，正法已到最后，我们更加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学好法，遇事向内找，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我们即明白真相的世人起诉罪魁祸首江泽民，这是行人间正义，并运用人间法律手段惩治恶手，制止迫害，结束迫害，再给人一次看清罪恶、远离邪恶、明辨正邪的机会，救度更多众生。
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洗脑班的大法弟子说，是伟大的师尊把弟子从泥潭中救出，使弟子不再迷茫，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返本归真。弟子虽然暂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弟子没有忘记自己的神圣使命，救度身边一切善良的有缘人，让他们也感受到佛法的神奇和美妙，得到师父的慈悲救度。
辽宁三名农民大法弟子说，我们每精进一步都离不开您的慈悲呵护，您的每一次点化鼓励，弟子明白后都能按大法的法理去做，特别遇到矛盾时，弟子都能无条件的找自己，在修好自己中去救人，不辜负您的厚望，我们在此叩首向师尊表示衷心的感谢。
黑龙江大法弟子说，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越到最后越要精进，精进再精进，修得执着无遗漏才是真修。邪恶在最后穷途末路的时候，无论怎样表演都是徒劳的。弟子一定要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向师尊交上一张满意的答卷，圆满随师还。法轮佛法的法理给了我们智慧，给了我们救人的源泉，给予了我们精进的动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好。他们说，今生今世能成为师父的弟子，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注视正法是弟子的荣耀。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在师父为弟子为众生巨大的付出和承受所延续的时间里，我们小组全体大法弟子互相圆融，整体提高，精进做好三件事，走好师父给弟子们安排的修炼路，跟师父回家。
北京市大法弟子说，谢谢师尊，为了我们，您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了这么长的宝贵时间，又给了我们一次又一次修炼与提高的机会。师尊啊，弟子们一定珍惜万古机缘，珍惜分分秒秒的宝贵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努力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救度众生，兑现史前誓约。
在2016年元旦前夕，12月27日，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著名景点西子湾提案广场提前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双手合十，齐声恭祝师尊新年好，以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崇敬与感恩。台湾屏东法轮功学员为了感恩李洪志师父弘传大法，特于12月20日齐聚恒春国小学法交流后，前往二级古迹恒春古城演练功法，并以诚挚纯真的心恭祝师父新年好，感谢师恩。
台湾台东法轮功学员于12月26日午后 聚集在台东市中心区新生公园，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台东县立法委员、国会议员刘兆豪、台东市长张国洲、县议员洪宗凯以及来自各行业的精英代表共20多人也应邀参与，大家齐声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并赞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场多位来宾表示，当此世界纷乱之际，衷心感谢李洪志大师传出普世价值真善人，给社会带来光明，给人类带来希望。
神韵全球巡演开启，内涵触及观众心灵。2015年12月22日晚，神韵2016演技全球巡演于休斯顿琼斯剧院拉开帷幕。这是神韵第10次莅临休斯顿。尽管这座能源工业城市正历经全球油价暴跌的挑战，神韵首场依然满场。除对神韵的艺术技巧和文化展现赞叹有加，今年的观众还特别提到被神韵的精神内涵打动，感受到表演带来的希望和纯净能量。土木工程师大卫·哈里斯先生表示，观看神韵对他而言是一次触及灵魂的体验，几近消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瑰宝终于在神韵的舞台上复活了。我觉得神韵是完美的制作，所展现的文化是美妙至极，演出非常感人，我真的非常喜欢。最令我深深的震撼就是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消失了，神韵展现的是几近消失的艺术，这些文化复活了，绝对是太美了，这些文化本永不该丢失。事实上，这是关于一场正与邪的较量。医疗公司副总裁尼克·弗洛雷斯先生特别提到演出中的精神内涵，并表示赞许，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来自于一个神圣的地方，感谢神给我们信仰的力量，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灵魂是有去处的，不然的话，你能想象到我们的绝望吗？他说，神韵的歌词深深触动他的心灵。当我在读字幕时，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在某些方面我们是多么的相似，我看到了信仰的一致性。我们来到人世间受苦，只是受苦的形式不同，但最终我们将离开这里。人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相信人要经历风雨之后才能见到彩虹。他说，神韵让我很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国的事情。
下面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
北京市海淀区永丰屯店村43岁的徐云田女士，因为嫂子修大法心脏病痊愈，与父母、姐姐、哥哥相继走入修炼。在过去16年中，全家人遭迫害，历经酷刑苦难，母亲含冤离世，至今嫂子仍下落不明。2015年8月9日，徐云田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16年来主导迫害他全家和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从10月10日到12月10日，仅2个月时间，河北省深州市又有3920位公民在举报信上签名，联名向最高检和中纪委举报江泽民违法违宪、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武昌区民众从2015年9月初至12月底止，共有315份举报信，合计1369人。联名举报江泽民，并通过网上投给两高，并收到回复。
从2015年10月中旬起， 辽宁省凤城市民众开始签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近日笔者拍摄了15份合计410位民众的联名举报书。由于法轮功学员16年讲真相的基础，很多民众公开支持法轮功，并敢于站出来用实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经营水产品的王女士说，转法轮我看过，里面都是讲如何做好人的，没有一句不好的话，江泽民纯粹是诬陷法轮功。他认真地看过举报书的内容后，了解到江泽民犯下的种种罪行，斩钉截铁地说，我签一个，随即提笔写上自己的真名。
继高雄议会之后，台湾台中市议会2015年12月23日通过提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的恶行，并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提案获得跨党派市议员联署，并经议会通过。提案市议员同时呼吁其他县市也能跟进。25日，云林县议会也通过提案，要求中共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
2015年12月份，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鹿儿岛县先后开展了3次联署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活动。活动在鹿儿岛市商业城的天文馆前进行，许多人第一次听到法轮功无辜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感到十分震惊，不理解为何如此残酷的迫害在中国持续16年之久。他们很同情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并赞叹法轮功学员在如此残暴的迫害下仍保持和平理性反迫害活动的壮举。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南长沙市多名法轮功学员秦苏南、王昌静、甄子平、唐敏等人近期遭绑架。据悉，这次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行动是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部署各区国保大队监控数月后下达的抓捕命令。12月7日晚约8点钟，长沙市雨花分局国保大队井湾子派出所一行十余人以查水表为由骗开法轮功学员王昌静女士家房门，随即进行非法抄家。当晚，王昌静及女儿被强行带至井湾子派出所关押了一夜。次日，王昌静被劫持到长沙市第四看守所，女儿被送到跳马法制培训中心关押一天后才让其回家。
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王建福、贾凤芝、马占全因向当地民众赠送挂历，于2015年1月7日被绑架。2015年11月21日被平谷法院一审判刑，王建福被判刑7年半。他曾于2002年被非法判刑8年，被监狱关押至2009年才被释放。贾凤芝、马占全分别被判2年。他们两人以前也曾被非法劳教和判刑，三人也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西南隅法轮功学员刘丽女士，因依法控告前中共头目江泽民，于2015年7月21日晚10点被非法抓捕，11月19日在双城区法院被秘密庭审。12月25日，刘丽的家属通过朋友关系才得知刘丽被非法判5年。刘丽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接到判决书后，向双城区法院写了上诉书。
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李德全、李德祥哥俩在2013年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2年多了。近日得知李德全被冤判7年，李德祥被冤判4年，哥俩均不承认犯罪，上诉到中级法院。2015年9月11日，吉林市昌邑区法院对李德全、李德祥哥俩偷偷非法开庭，既没有通知律师，也没有通知家属，整个过程都是在吉林市610人员操控指挥下进行的。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在新的一年到来前夕，2015年12月27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与部分来自越南、马来西亚及印尼的同修满怀喜悦， 共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学员们个个盛装出席，多位越南同修身着只在庆典上穿着的传统越南长衫，23位不同年龄段的学员真诚朴实的交流，现场神圣祥和的气氛令从越南来的阮先生感触颇深。他说，来到这里虽然不能跟师父见面，不过这是大法的法会，我就像回家了一样。法会结束后，大家集体合影，在2016年即将来临之际，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
老年大法弟子汤女士常年坚持在地铁站繁华闹市和旅游景点面对面向中国民众讲真相劝三退，对于自觉不善言谈在新加坡成长起来的她，起初做起来并不容易，得用心多看多学才行。特别是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介绍的经验，她看后会时常把里面劝退的话抄写下来记在心里。汤女士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甚至还有大喊大叫出口骂人的，她不气馁不放弃，以慈悲的心态坚持做好。现在遇到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汤女士都能从对方的角度出发，用不同话语自如应对。有一次，一整团的中国游客把汤女士围起来，指责她说某某党的坏话。她不慌不忙手指的资料上三退人数给大家看，并在众人中间绕了两圈，善意的告诉他们，只想劝你们三退保平安，这里没有政治。
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新西兰全国各市各地区相继举行圣诞庆祝活动及圣诞游行。由新西兰法轮大法弟子组成的天国乐团参与了奥克兰、陶朗加、汉密尔顿及首都惠灵顿等地的圣诞游行，赢得人们多次欢呼喝彩。其中陶朗加的游行主办方授予天国乐团最美之声的褒奖。西人法轮功学员马哥女士表示，法轮大法参加惠灵顿圣诞游行已经有10年历史了，天国乐团的表演也已经成了这个游行的一个保留节目。天国乐团的演奏磅礴的气势中贯穿着祥和宁静，能够引发人心灵深处的回应，所以每年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真正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是江泽民。广东省河源市法轮功学员吴红卫被释放。广东河源市法轮功学员、原源城区组织部干事吴红卫于2015年8月5日被源城区公安国保警察绑架，在被非法拘禁100多天后，于2015年11月27日上午遭非法庭审。吴红卫的妻子李梅清委托中国著名律师、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出庭为吴红卫做了无罪辩护。张赞宁教授指出，真正在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是江泽民，江泽民才是真正的大罪犯。610办公室是江泽民为了镇压法轮功而非法设立的组织，应该依法撤销。法庭立即爆发鼓掌声。庭审后，吴红卫被无罪释放。
经历绑架、洗脑、判刑迫害，余业已上诉获释。2015年11月25日，重庆市第五中院对法轮功学员余业已女士改原判3年为半年。2015年12月4日，余业已被法庭释放，从重庆市第一看守所回家。重庆市沙坪坝区71岁的余业已在经历了绑架、关押、洗脑、非法庭审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坚定真善人法轮功信仰毫不动摇。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做无罪上诉，请不要担心，真理永存，我不求世人所追求的那一切，只是尽一个做人的本分，走正路，这是我生命的选择。余业已女士2014年6月22日在赠送神韵晚会 DVD 光盘给女店员时，被渝中区警察拘留15天，然后又被绑架到重庆市教育转化攻坚示范班强制洗脑。2015年1月14日重庆渝中区法院非法庭审，余业已做了正法修炼无罪的自我辩护。庭审结束后，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委托沙坪坝区有关部门和社区上门要求于业已认罪签字，给判缓刑，于业已坚决不答应。6月22日，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对于业已判刑三年。6月23日，于业已被从家中绑架，关入重庆市第一看守所。于业已向重庆市第五中院提起上诉，由于身体虚弱被送第二看守所医院。于业已在承受身体巨大痛苦和精神压力情况下，还给法官写信讲真相。2015年11月25日，重庆市第五中院对于业已改判有期徒刑半年。2015年12月4日，于业已从重庆市第一看守所回家。
请有条件的同修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邮寄贺卡。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5年12月15日，大连地区仍被非法关押在各地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有71人，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有近30人。请大家关注这些被关押的同修，给他们邮寄贺卡或给关押地的相关警察发真相信。这些监狱的警察基本上是2015年新招收的。
严正声明，本周60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2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社区书记退党记，大陆来稿。他是某市一社区协党书记，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的对法轮功学员迫害中，他充当了马前卒，是他在酷热的夏季亲自绑架我到城关镇办的洗脑班进行迫害，是他半夜带领公安以查户口为名收缴我的身份证，搜查抄家等，使家人惶恐不安，是他半夜三更敲门，使我从梦中惊醒，监视我是否在家，是否去了北京上访。数年后，在无休无止的接触与碰撞中，他终于知道了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在关键时刻，他出手援助大法弟子，不法人员多次想找我麻烦，都被他挡了回去。一日，该书记找到我家见面就说，迫于上边催逼得紧，我不得不到你这边来坐坐，了解一下情况。请他坐下后，我平和地对他讲，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学的是宇宙真理真善忍。大法红传全世界欧美各地及大陆周边的香港、台湾、澳门、俄罗斯、印度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说什么不好。书记接话说，我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不偷不抢，又没有杀人放火抓拿骗吃，但是你们不该去北京围攻中南海党中央。我笑着说，天晓得，打麻雀的弹弓没有一把，杀枪没有一支，怎么谈得上是围攻呢？况且中共有无数的公安武警，数百万人的军队，难道他们通通都是饭桶吗？他们手中的武器是吃素的吗？六四镇压学潮的枪声说明了什么问题？何况中南海又是中共首脑之地，能轻易让你围攻吗？这种说法不符合常情常理，明摆着就是在说谎，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分明就是和平上访嘛。听我这么一说，书记猛然醒悟道，是啊，当真，弹弓没有一把，杀枪没有一支，怎么说得上是围攻呢？你这话有道理，以理服人是对的。回顾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我见的真是太多了，你说的这些我完全相信。书记每次见到我，我总是向他讲真相，他也乐于接受，在他后来任职的三年中一直都维护我，还诚恳地告诉我说，有我在不要怕，他们上边有啥行动，要抓人必须通过我们基层，你又没做啥事。后来他卸任不当书记后，因生病找上门来向我求助， 我首先感谢他在任时的爱护与关照，并趁机友好地告诉他，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共党气数已尽，会像苏联那样解体，不可同他一起埋葬，退党保平安。他欣然同意说，退吧，难道你还害我吗？全家都退出。我送给他一套真相资料，让其家人明白了真相，后来用化名给他全家做了三退。
违法的别去了。江苏省常州市来稿，以下是11月初至12月上旬本地警察就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之事前来问询参与肃江者时发生的故事。六个警察全没影了。一天，六个警察来到江苏常州市小河区法轮功学员 A 的家中， A 之前将起诉江泽民迫害罪行的控告状寄给了最高检察院。 A 当时正在家里做饭，他边熬粥边给警察讲真相。警察们听完真相后还要继续行恶， A 严厉地说，我敢控告江泽民就敢控告你们，你们一个个把名字都给我写下来。 A 边搅粥边回头一看，六个警察全没影了。违法的别去了。某法轮功学员经过常州市某社区，听到两警察与两个社区人员在谈话，矮个警察对高个警察说，违法的别去了，去了人家都说某某某是卖国贼，怎么怎么不好，我们怎么怎么好，却受到了什么什么迫害，我们还去揪人家，反倒让人家给揪了。说完几个人就哈哈哈。虽然他们看到周围有人，说得很含糊，法轮功学员当然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
警察感言，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大陆来稿，11月4日，当地派出所警察来我家询问控告江泽民的事。开始我很反感，态度也不好，很快我就抑制住了自己，心想他们是来听真相的，我要慈悲对待他们。于是我给来访警察讲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和心性上的变化。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做了天下最大的蠢事，是犯罪行为，他还拉着你们这些人给他当替罪羊。现在被抓的那些贪官都是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遭的报应。很多老百姓都明白法轮功学员信仰无罪，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是在为民除害，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听到这里，那位警察说，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我说，你说的真好。他接着说，你不用填表，也不用签字。我从心底祝福这个生命的觉悟。
人心与因果。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遭恶报，被判刑12年。2015年11月3日，南昌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受贿案，认定被告人李崇禧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同时对李崇禧受贿财物予以追缴。李崇禧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李崇禧表面是因贪腐落马，其实是因为他迫害法轮功而恶报临头。曾任中共阿坝州委书记的李崇禧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因此受到周永康的赏识。在周任职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李崇禧一路高升。2000年8月，李崇禧调任四川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李崇禧进入四川省委高层后，紧跟周永康分管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多次召开旨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全省公安局长秘密会议。四川成了迫害法轮功的最疯狂的地区之一，李崇禧对四川地区迫害法轮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不完全统计，在李崇禧直接参与下，十年之间当地至少有29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非法关押了数十万法轮功学员，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监狱、劳教所和洗脑班。2009年，李崇禧率领四川经贸交流考察团访问台湾时，因其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台湾法轮功学员的控告。
警他被埋五小时之后，大陆来稿，我是农村法轮功学员，通过村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 使我村除两户人家外都做了三退，都知道危难来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救命。我村都是自家打井解决吃水用水问题。前不久老高家打了一眼15米深的井，井帮是用石头砌的，这天中午井打完了，井帮砌好后大家都上来吃饭了，只有老高的儿子下井去收拾井底下的工具与杂物。突然井帮塌了，井帮上所有的石头全落井里去了，老高的儿子被埋在井底下。这一下可吓坏了所有的人，大家心里都想这下人完了。村里人听说都来了，大家开始抢救，过了很久人才救上来。人们惊奇地看到在石头堆里被埋了5个多小时的他竟然毫发无损，啥事没有。大家都好奇地问他咋那么幸运，他说井一塌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倒在一块被石头架起来的大石头底下，所以我啥事也没有，是大法救了我的命，这大法太神了，感谢大法师父救命之恩。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别让饭碗成为致命的绞索，写给中国大陆的公检法610人员，作者明善。在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的16年里，在很多地方都听到参与迫害的中共各级公检法610人员有过类似的说法，没办法，要吃饭，端了这碗饭只能这样干。很多人在以此为借口，想给自己将来逃脱罪责或减轻良心受到的谴责，但为这个饭碗昧着良心参与迫害，一是违法，二是恶报连连。至今在明慧网上曝光的已有逾万恶报事例，其实全国各地被中共掩盖的没上明慧网曝光的恶报事例更多，中共各级参与迫害者罹患各种怪病、绝症、抑郁症的数不胜数。不仅如此，在当局反腐中参与迫害者很多都人财两空，被抄家或搭上身家性命的也比比皆是。今天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等于是自己往火坑里跳，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极不明智的事呢？其实当今的中国人很多都很现实，对自己不利或表面会有麻烦的事都不会去做，生怕沾上边，尽量离得远远的。之所以还在参与迫害，是因为一些人还不知道真相，看不清形势，还有就是被饭碗所左右。中国大陆在中共的长期专制统治和全面腐败下，没有公平公正的法律保障和社会环境，人人自危，相对无数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的悲惨遭遇，相对无数社会底层民众的人权被不断践踏的事实而言，在公检法等特权单位或各级政府部门工作就如同端了一个铁饭碗，于是很多人托人情、找关系、走后门，削尖着脑袋都要往里挤，但在这些单位和部门日常的工作就是造假，跟随中共整人，要不就吃喝应酬，青春虚度了，专业知识荒废了，没有更多的生活技能，心理承受能力差，远远不如普通百姓。一个610的人对劝他远离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说，都40-50岁了，除了干这个什么都不会，让他失去这个饭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端这饭碗的人被中共控制得特别紧，不断的洗脑、政治学习、信息封锁，中共用这个饭碗和利益牢牢地控制着其中的人，让他们成了没有独立思想、自我封闭、没有法律道德是非观念、只知盲从的专政工具。因此今天在中国大陆，人们发现反而是这些公权力和执法部门的人违法犯罪行为非常普遍，知法犯法、执法犯法早已成了习惯。所以在大陆今天的法轮功学员的肃江大潮中，各地610、公安、警察在江氏余党上级命令下仍然敢于公然违反宪法和各种法律法规，骚扰甚至绑架依法肃江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迫害参与者根本没想过这样干合不合法、违不违法、有没有后果。如今大家已经看到，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610公检法人员在迫害中大量违反中国的宪法和刑法等各种法律，同时犯下了国际法中的反人类罪、酷刑罪、灭绝群体罪，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参与这个罪行的中共公检法司、军队、医院人员已犯下故意杀人罪、反人类罪等等众多重罪，其性质已远远超过要吃饭的问题。有一天，参与迫害者站在被告席上要工作保饭碗的说法，没法为其减轻一点罪责。这个和纳粹战犯的情况很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大审判时，纳粹德国中当官的说，只是制定了政策，没亲手杀人。而下边说，我是执行上级命令，都想为自己开脱。可国际法庭认为，参与的都有罪，所以谁也别想以任何借口推卸责任，都得服法。纳粹战犯很多被送上绞刑架，连犯下罪行的纳粹集中营里医院的护士都未能幸免。不少中共各级公检法610人员不知道自己也正是江泽民整人运动的受害者，将面临比纳粹战犯更可悲的下场。至今还在被中共江氏集团余党操控、利用、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他们的饭碗已成了中共江氏集团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人要想得到利益不算错，但利益有长远的利益，也有眼前的利益之分。人生就像下棋，看长远点，胜算才多。那些最后的失败者，往往都是只看眼前利益的人。其实，现在已不需要看多长远，就看看今天中国的形势，想想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谁制定的，江泽民制定的。如今他的爪牙，他手下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干将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等等挨个被抓，江泽民自己都成了打虎的目标。在江氏集团迟早覆灭的今天，参与迫害的已发不了财、升不了官，反而是被清算的目标了。但在不少地方，上级迫害法轮功的指令依然那么强硬，那么在失去饭碗的威胁中、压力中，能不能为自己留一条后路，那就要看自己能不能有智慧看清形势，有勇气为自己的长远未来着想。有勇气为自己的长远未来着想了，我们看到在中共的长期洗脑中，在体制内，越是觉得自己端了铁饭碗，是既得利益者的人，越是不敢了解真相，对法轮功真相本能地感到恐惧和排斥。有些人甚至到了资讯自由的海外，都不愿和不敢了解真相，自我封闭成了习惯，自然就看不清形势。面对上级的威胁和压力，自己不知道真相，没有底气，必然被其所左右，更谈不上与行将受到清算的江泽民集团切割，为自己留条后路了。智慧和勇气来自真相，做出选择需真实的资讯做参考。在真实讯息被严重封锁的中国大陆，中共各级人员，特别是中下层得到的大多是假的讯息，就是假象，只有真实的事实才是你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的依据，这就是真相，这就是法轮功学员一直在给你们讲的真相。明白真相的人才有勇气，越了解真相的人越能看清上级的真面目，越有底气抵制那些违法的命令，为自己着想。今天可以说，所有还在不断发出迫害指令的上级多半是江氏集团的余党，如果谁被他们以饭碗相逼去迫害法轮功学员，就不用再怕他们，因为他们必定是被清算的对象，他们践踏和破坏法律必将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16年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完全非法的，不然江泽民就不用成立一个610来绕开法律干坏事了，而他们所干的一切正是彻底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只要真正按法律行事，就是他们最怕的。重拾被中共江氏集团践踏和蹂躏的法律，让法律发挥其作用，依法抵制他们强迫你犯罪。事实上，法律能成为基层公检人员自保的武器，现在已有很多正面实际的例子供你们参考。某地一公安局长让安排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上级出红头文件，结果心虚的上级不敢出，在不愿网判法轮功学员时，叫逼迫他的上级和610人员签字，说只要有人签字他就判，结果没有一个敢签字的。某地一个610主任说，我对法轮功是出工不出活，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又不干坏事，总有一天要平反的，我今天参与迫害做坏事，平反那一天我脱不了干系，自己犯罪不说，还连累我的家庭老小。某市有远见的领导对迫害法轮功的上级指示， 也多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都在用实际行动赎罪，都为自己在选择美好未来，在压力下敢于坚持依法行事，能保持一份良知，必将为自己带来福报。说实话，这场把国家和民族拖入罪恶深渊，大量浪费国家正常资源，被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邪恶荒唐的迫害还能持续多久呢？说不定哪天说结束就结束了。所以参与者能否及时醒悟，能把握住最后赎罪的机会，真的非常关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不能被人说解析。在帮助同修过病业关时，我发现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都有不能被人说的求明心。这个问题对修炼人心性的提高有很大的阻碍。师父在讲法中也重点谈到这个问题，在此成文与同修交流，望共同提高。不少家人同修或者病业关长期过不去的同修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不愿意被人说。你一说起问题，他就马上找借口或者岔开话题，让你没办法继续说。另一方面，说的一方，很多人自以为是，是无视别人感受的强加，抱着一种我好心付出，你就必须得感恩戴德的想法。这种付出基点是建立在自我标准基础上的，还觉得别人没良心，好心没好报。可别人在表达自己真实意愿和态度时，又仿佛没有听见。很多常人都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不自知，导致家庭关系是彼此怨恨，一方认为我都是为你好，另一方感受到的是我一直在忍受这种不被理解尊重的苦。修炼人如果长期也是这种家庭关系，磨难就会降临。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不能被人说，不能被人批评，哪怕做错了都不能被人说，这怎么能行啊？这哪是修炼人呐？你就是在做大法的事，救人的事，也得是修炼人做，不能是常人做。甚至于有些人一做错了，别人哪怕是善意的提出来，他都要开脱，一有错就解释，瞪着眼睛撒谎，甚至错就解释，找客观原因。这种常人都不如的状态还是大法弟子的行为吗？修炼人得接受别人批评，在书里面也讲过，还有的学员绕着弯的推责任，一有问题了，不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就是那方面的原因，实在没原因了，那就编一个。你们不知道啊，那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怎么怎么样。这还算是比较好一点的，那个严重的就是一点也不能碰了。一有这事实，你们知道神怎么看你们的，旧势力马上就记住你了，你这次的表现被他们抓住了把柄，那你就等着麻烦吧。由于在这方面心性不到位，会造成大麻烦，注意吧。脾气大，长期不悔改的病业关很难闯过去的，魔就喜欢这样的，就等于把他招来了，但凡这样的就麻烦，必须得一点点的把魔性修去，才会走出病业假象。经过观察与思考，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这样，但凡不能被人说的，或者表面让你说，内心就没打算接受和悔改的，大都是因为无法面对不好的自己， 如果一旦接受了过往几十年的痛苦，都源于自己心性的低下与前世的业报，就等于全盘否定了自己好人的形象，那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未来可能连诉苦的人和地方都没有了。其实，大法修炼者是走向神的，心里装着什么，是修炼人与常人的本质区别。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那么如何去掉人心的执着？我悟道，就得勇敢地面对这个不好的假我，并决心与之决裂，这是修炼人修真的第一步。人的求名之心源于被人认同与喜爱，这就是情。众名者为了得到更多人的喜爱，为了避免被人说自己的不是，就习惯性地撒谎与掩盖，把责任错误推给别人，只求展现自己的好。求名者为了维护这个情，是没有什么是非对错的道德标准的。谁对我好，我就维护他，哪怕他不道德；谁对我不好，我就指责他，哪怕他坚持原则。人在情的驱使下，会做出很多错事。因为如今的人类已经丧失了是非标准与道德底线，很多常人的堕落也源自情的失落。那么修炼人这个情要不放，会成为修炼上的最大障碍。正法已到了收尾的阶段，同修们都想跟师父回家，可是怎么能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救度众生，完成使命？这可是一件大事，由不得我们不重视。唯有实修，才能真正理解师父讲的法，才会有高境界的状态，才能真救了众生。否则连师父讲的法都不太明白，在被干扰、麻烦与迫害中，自己都顾不过来，力不从心，如何救众生呢？我们很多被病业迫害的同修，因为他一个人牵扯了很多大法弟子的精力，最后也没能救得过来。以上是个人现阶段层次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勿让真相电话成骚扰电话。不容置疑，真相电话跨越千山万水，对救度众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本地出现这个情况，有的同修中午时间也打真相电话，理由是自己中午不睡午觉，也有很多人中午不睡午觉，要抓紧时间救人。要想到国人大多有睡午觉的习惯，换位思考，你中午正睡午觉，一个电话惊醒你，你是什么感受？你是修炼人，不会产生负面思维，那常人呢？如果常人为此对大法产生负面思维，你不但没有救了他，你在毁他。按三退律千分之三算，中午两个小时大约能打400个真相电话，能退一个人，400个人中就算只有200人有睡午觉习惯，你救了一个人，但同时很可能把200人推向负面。常人一般都不在中午和晚十点后打电话给别人的，以免打扰别人休息。现在有些同修将真相电话接着充电宝，可以长时间拨打。如果忘了这事儿，而且真相电话没设置拨打时间， 很可能造成没日没夜的拨打。将拨打时间设置为8:30到11:30，下午3点到9:30，开启安卓工具箱自动对时功能，可避免午睡和晚睡时间拨打。协调同修应重视协调好此事，不要出现有的同修拿到电话首先就删除设置的默认拨打时间，方便自己中午拨打。自动拨打对自己来说能省力，但目的是出于能实实在在地帮助更多人达到明白真相的效果，还是为了自己不费力的也能参与讲真相，或者依赖手机，避免面对面费心的讲真相。心态不同，出发点不同，做事效果会有天壤之别。单位有个同事曾经连续几个月每天接到真相电话，很可能是拨打软件是老版本，没有升级，而且设置错误。讲真相中出现的负面反应，我们不能不当回事。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要先为别人考虑，真正用慈悲善念才能把人救了。救人很难，如果毫不费心，机械地用手机自动播放一两个电话录音，就能把人都救了，那谁都能做了，太容易了，还用大法弟子做吗？时间紧，救人急，但我们要符合常人状态，才能将人救了，且不起相反的效果。明慧编辑在以上的文章中标注，近日编辑部收到读者抱怨，读者来信说自己是某某大陆号码的机主，最近每天都受到电话骚扰，电话内容是录音，以“喂，您好，给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始。该人说，我有理由相信是明慧网所为，我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信息获取渠道，电话骚扰对我产生了反作用，所以请从数据库中删除我的电话号码。明慧网发表的真相电话录音面向社会供免费下载使用，虽然有时中共特务会恶意地做一些不明智的事，但的确也有一些打电话的学员不讲效果，不负责任，强加于人。对我们学员来说，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不能造成负面效果。希望头脑清醒起来，不要一错再错，造成更严重后果。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